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9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违反美国限制对俄罗斯出口令的一些中国公司可能会被美国切断设备和软件供应。雷蒙多在《纽约时报》星期二3月8号发表的采访中说，通过阻止他们使用美国的设备和软件，美国实际上可以导致中芯国际或者其他违反美国制裁并继续向俄罗斯提供芯片和其他先进技术的中国公司停运。英国国防情报局星期三3月9号发布的乌克兰局势最新报告说，乌克兰防空力量在对付俄罗斯现代化作战飞机的努力中看来取得相当大的成功，可能阻止到俄军掌握制空权。国防情报局发表的推文中说，在首都基辅北面和西面的战斗正在进行当中，俄军未能够取得重大突破。同时，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苏梅和马里乌波尔仍然被俄军围困，并受到俄军的猛烈轰炸。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上空星期三早上再响起防空警报，当局发出导弹攻击紧急警告，敦促民众立即进入防空洞。俄罗斯自发动侵略战争两个星期以来，在基辅和多个乌克兰城市遇到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但不断在推进对这些城市围困。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3月8号宣布美国禁止进口所有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他说这项举动将会是对普京战争机器的又一次重大打击。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命令之下，俄军正在继续进攻乌克兰。这个是一个我们给普京造成了一步痛苦的步骤。拜登说，但是在美国这一边亦都会有代价。汽油价格已经飙升到每加仑$4以上，这个是2008年以来美国的最高油价。白宫新闻秘书沙奇说，油价上涨只能怪一个人，美国人正在加油站支付更高的价格，这个是因为普京总统的行为。他说加油费用飙升是普京造成的，而不是我们的制裁而引起的。但是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海文·麦卡锡批评拜登不鼓励美国国内生产更多的石油。民主党人想将油价飙升归咎于俄罗斯，他说然而真相就是他们脱离现实的政策是我们为什么会落入这种现状的初因。总统上任开始的时候就取消了基石管道，停止联邦土地和水域的新油气租约，接着他为普京的管道开亮绿灯，这些不走大路的决定已经对供应链上下造成破坏的效果。拜登总统在一项行政命令中列出了这一道石油进口禁令，这是华盛顿打压普京并限制他攻打邻国乌克兰能力的最新举措。俄罗斯是能源输出国，普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批评人士说，普京利用能源出口将大量的不义之财塞入这个人的腰包。俄罗斯总统普京挥军入侵乌克兰已经近两个礼拜，俄军侵略行动发生之前，美国官员曾经担心北京会从俄军攻势中学到经验，从而为未来跨越台海进攻台湾做更好的准备。结果俄军入侵乌克兰两个礼拜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看到的不是进攻台湾的路线图，反而是阻吓他采取鲁莽行动的严重教训。据美国之音记者从人发自华盛顿报道，彭博新闻社发表的一篇专文指出，台湾和乌克兰虽然有非常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双方经常被放在一起作比较，因为作为追随美国领头的民主阵营的成员，两地都各自面对一个威权统治下的强邻，就好像普京一直以强大的军力去威吓乌克兰一样，北京亦都一直拒绝放弃以武力夺取台湾实现习近平的统一大梦，而且近年来还增加针对台湾周边海空域的军事威胁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3月8号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索尔兹就乌克兰危机举行视像峰会。根据中国官方传媒的报道，习近平在峰会中表示乌克兰局势令人担忧，中国对欧洲大陆重燃战火 深感痛惜。俄罗斯总统普京挥军入侵乌克兰已经超过了十日，不单止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且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根据联合国的统计，目前逃离乌克兰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了200万人。国际传媒普遍都注意到，长期宣称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他的外交政策根基的中国政府，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一直都避免谴责莫斯科的违法暴行，甚至不愿意将俄军的行为定义为侵略，更加拒绝参与世界上主要国家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冬季奥运会开幕时，普京曾经前往北京与习近平举行会谈，双方达成合作无禁区的协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北京一直为普京的侵略行动找理由、打圆场，甚至一再指责美国煽风点火，指责美国和北约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是要逼普京出手的主因。极右翼组织骄傲男孩 Proud Boys 的前领导人星期二3月8号被捕并受到指控，案件由他和据称在1月6号国会大厦骚乱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有关。骚乱期间，亨利·恩里克·塔里奥并不在场，但是美国司法部说他参与串谋阻止国会认证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虽然塔里奥并未有被指控亲自参与闯入国会大厦，起诉书指控他领导了先期的计划，并在其他骄傲男孩闯入国会大厦期间与他们保持住联络。38岁的塔里奥在2021年1月6号的两日前被捕，因为他在一座历史性的黑人教堂破坏了一面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横额。他被判定有罪并在狱中服刑5个月。已经有30多名骄傲男孩成员因为参与1月6号的骚乱事件而被逮捕并受到指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持续严峻，星期三录得超过58000宗阳性个案，累计超过500000宗确诊。特首林郑月娥首次率领高官举行疫情记者会，她形容香港正是打抗疫战，相信市民希望知道战情是怎样，她作为抗疫主帅要负责资讯快速发放。不过林郑月娥被问到全民强检会不会在3月举行，她就说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强调全民检测并不是优先做，亦都不会勉强做，现阶段仍然是规划当中。有学者批评高官疫情记者会仍然是前言不对后语，信息混乱，对减低市民恐慌毫无帮助。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爆发 Omicron 变种病毒的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超过2个月，确诊个案仍然居高不下，星期三即是3月9号录得58757宗阳性个案，再多195名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年龄介乎41至105岁。截至到星期二即是3月8号第五波疫情累计超过500000宗确诊，共有2656宗死亡个案。特首林郑月娥2月底公布将会在3月推行疫情持续超过2年来首次全民强制病毒检测，不接受检测的市民会被检控和罚款，但是当局一直未有公布全民强检的时间表，加上会不会配合禁足令，特首和官员的讲法不一致，造成市民连日恐慌性抢购，超级市场和药房的食物、药物、消毒和日常用品成为抢购的主要目标。在这样的社会气氛之下，林郑月娥星期三佩戴口罩率领高官首次举行疫情记者会，她形容香港正在打抗疫战，相信市民希望知道战情如何，她作为抗疫主帅要负责资讯快速发放，决定以后每日朝头早11点除了星期二举行行政会议之外，都会举行高官疫情记者会，直至疫情受控，市民回复正常生活。
一直持續到我哋大家一起打贏呢場抗疫戰。所以越早打贏咧，我哋就越早取消呢個新人發布會。咁所以我相信大家唔想成日見到我噶啦嚇，早啲見唔到我咧，即係話香港已經回復翻正常嘅生活。
林郑月娥又表示，高官疫情记者会可以澄清坊间的谣传，俾传媒针对抗疫措施的提问机会。佢多次引述中国援港防控专家组组长梁万年的讲法，认为香港的疫情防控应该做到减少死亡和重症，并且集中资源救病人，避免病情恶化。有记者问及到底全民强制检测会唔会做？如果做嘅话，几时做？系唔系好似专家建议，等到疫情回落先至做？系唔系配合一定程度嘅禁足令，以免资讯发放混乱，造成市民恐慌抢购？林郑月娥花咗好长嘅时间回应全民强检嘅问题，但系冇明确回应会唔会喺三月实行，亦都冇明确嘅时间表，只系重申全民强检必须要有周详嘅规划同埋筹备，但系并唔系优先去做，亦都冇说明配合禁足令嘅详情。林郑月娥又表示，香港政府不会因为要做全民强检而去做，又或者因为特首讲过会做而勉强去做。她强调，实行全民强检的时机不是特首一个人的决定，是要听取专家的意见。不过她没有讲明是中国内地的专家组，亦或是香港本地专家的意见。她又呼吁市民无需因为全民强检而恐慌。另有记者问及全民强检如果没有明确的落实时间，会不会影响押后到5月8号举行的特首选举？林郑月娥重申，必须要全面准备好相关的配套，例如有足够的隔离设施才可以落实全民强检，但是并没有回应全民强检会不会影响特首选举。她又相信北京会有重要的指示和看法。有记者问及目前香港每日的确诊数字超过几万宗，香港大学医学院团队评估，全香港可能有184万人已经受到感染。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政府是不是无可避免与病毒先共存再清零？ 林郑月娥回应表示，现阶段冇意义去争拗究竟系共存定系清零，但系佢强调港府一定唔会以躺平嘅态度去处理疫情。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林郑月娥其实无意推行全民强检，只是由于很多立法会议员和政党施压，最终林郑月娥宣布实行全民强检，随即引起市民恐慌抢购。刘慧卿认为林郑月娥主持的记者会未能够释除市民的疑虑。
咁你講開出嚟嘅時候咧，就好多市民好擔心啦，因為你唔單止你淨係去做檢測，你可能咧又話要禁足，又話要即係唔俾離開屋企又剩，咁咪大家去搶購啲嘢咯，即係一環扣一環啊！咁你而家出嚟講話唔做字嚇，但係咧又唔係話唔做喎，咁所以咧啲人咧係繼續係會好憂心。
刘慧卿表示，林郑月娥宣布实行全民强检的时候，同时宣布全港中小学提前在三四月放暑假，以腾出校园设施作全民强检的检测站等等。但是现在全民强检没有具体的落实时间，对学生也都造成很大的影响。
但是现在又说不做字了。咁初初又話啊，四月尾到咧就可以翻翻學啦，又要考試又剩，咁可能又四月做喎、哦，哇！咁我真係可憐啲校長、啲老師啊、啲家長，咁點搞咧？咁所以即係如果好多嘢都未曾確定到咧，係好痛苦啊！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林郑月娥主持的高官疫情记者会仍然是前言不对后语，信息混乱，只是稍微调整防疫政策政治正确的作风，相信对减低市民恐慌毫无帮助。
都未拿定主意，一时又话强检，而家又好似放松个声气，咁所以即系。政府在件事上面咧，各領導社會的能力咧就受到公眾質疑啦，已經。佢而家出嚟用呢個方式，希望即係佢作為最高領導人啦嚇，帶住兩個高官，帶住醫管局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又唔特別覺得佢出嚟講嘢嗰個即係對公眾嚟講啊，嗰個公信力會好過張竹君醫生啦，係嘛？
嗯。
啊你就高佛星，高佛星個形象都唔係太好嘅啫嘛，係嘛？咁所以其實就即係兩睇啦。咁佢而家可能中央教訓完佢之後，佢又諸葛亮睇過之後，佢自己知道即係過去嗰種淨係掛住玩政治正確，都捉錯用神。咁而家咪即係調整下嗰啲講法。咁你一調整咗，下邊啲部門就要跟㗎啦。咁過往都係你中央上面做乜，佢哋做乜嘅啫，係嘛？
钟建华表示，全民强检其实冇医疗作用，现阶段唔应该喺疫情高峰期浪费人力同埋资源去做呢啲冇实质作用嘅工作，而且现实上亦都冇足够嘅隔离设施去隔离数以十万计嘅患者。钟建华又表示，据他认识的公务员朋友透露，政府内部近日已经传召公务员3月26号起协助全民强检的工作，但是今日林郑月娥突然改了口风，反映政府内部对于推行全民强检还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可能要等到时机成熟才实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全球关注乌克兰紧张情势之际，3月1号至5号，美国总统的特使团与前国务卿先后访台。日本首相3月3号说，不容许在东亚发生利用武力改变现状的事件，并且再次强调台海安全的重要性。专家认为，美日此时对台的表态与动作将会使到台湾安心，对中国造成警惕作用，中国必然有反制动作。据美国之音地的记者向宁在台北的报道说，在全球关注乌克兰紧张情势之际，3月1号至5号，美国总统的特使团与前国务卿先后访台。日本首相3月3号说，不容许在东亚利用武力改变现状的事件发生，并且再次强调台海安全的重要性。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华盛顿智库安全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瑟姆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俄乌的战事占据了国际新闻的头版，但是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各种训练与常规演习仍然在持续当中，而且都是以台海发生冲突为设想的前提，可以见得美军并没有将注意力从台海转移。纽森姆说，近几个月以来，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已经在菲律宾海、南中国海以及日本本土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并且非常复杂的演习，以训练作战技能为演习重点。日本自卫队都参与了部分的演习。他认为美国、日本甚至澳大利亚都没有因为俄乌局势而忽视印太和台海安全。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宏仁亦都认为，美国对于欧洲和亚洲两区的安全问题所给予的关注本来就是同步的，俄乌局势反而让美日对台海安全更加紧张。
我觉得说这次的俄乌事件呢，它会让美方和中国的周边国家，比如说日本啊，会警觉到说万一你这样会产生一个模仿效应。
他说，这次的俄乌战事令到美方和中国的周边国家，例如日本，警觉到万一模仿效应产生，例如假设给中国一个印象是台湾可以好像乌克兰一样，是对他们如发炮制进行军事上的统战作为，例如中国可能以台湾片面改变台海现状为理由，以台湾领导人是美国的傀儡，以及所谓的跨越红线，或者以维和防止统派声音被灭绝等理由对台湾开战，那个时候美国应该是怎样因应呢？台湾应该怎样因应呢？美日必须提早设想。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顾问、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岛田洋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确实很有可能趁着美国忙于应付俄乌战况的时候偷袭台湾。
Cuba にソ連が核ミサイルを持ち込んで設置しようとして。
佢話1962年10月的古巴導彈危機是美國與蘇聯冷戰時期最嚴重的正面對抗事件。當時中國就趁機從東西兩地入侵印度，所以呢種趁火打劫的手段對於中國根本就不是新鮮事。美國越是疲於應付俄烏的狀況，習近平就越有可能在東亞以武力改變現況。他认为尤其在北京的残奥委会之后的3月13号之后，中国很有可能偷袭台湾。美国总统拜登派遣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率领的跨党派资深特使团3月1号至2号到台湾访问，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亦都在3月2号展开为期4日的访台行程。华盛顿智库安全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森姆说，美国派出阵容庞大的代表团访问台湾，对中国和台湾都具有重大意义。不过蓬佩奥的访台对双方更具震撼力。他说最重要的是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台湾的访问，他对中国的强硬态度是很出名的，对中国自然有相当大的吓阻作用。同时他亦都是美国政坛最挺台的代表人物，对支持台湾对抗中国的议题都相当有决断力和影响力，对中国当然是眼中钉。美国派蓬佩奥访台不只是让台湾感受到美国的承诺，亦都是让中国警惕。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宏仁认为，美国派出的特使团除了对中国释放信息，并且强调美国对亚太地区与台湾的承诺等象征性的意义，其实还有实际的效果。
特别对于台湾方面来说，我觉得美方应该现在这一次的代表团 还是希望说能够直接做一个跟台湾领导人或台湾当局的一个沟通。
他说特别是对于台湾，美方应该还是希望直接沟通，说服台湾政府或者领导人可以了解到未来的情势的严峻，很多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而台湾政府或者人民亦都应该利用这些改革来展现对于自身安全问题的重视。这次俄乌事件应该令到不少人警觉到立即性的冲突战争当中，大国不一定占优势，因为如果正规的军队遇到顽强的军民合作所产生的抗争行动，很可能就会破坏原先设定的军事目标和计划，导致战事拖延，不利于整个作战背后的政治目的。黄宏仁说，如果特使团藉这个机会与台湾沟通，将会有很大的实际的效果。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月3日在国会针对主张统一台湾的中国动向表示，好像这次俄罗斯利用武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不容在亚洲太平洋，特别是东亚发生，并且再次强调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日本的安全保障和国际社会的稳定来讲都很重要。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顾问、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岛田洋一认为，岸田内阁近期对所谓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反对言论和对俄制裁只是被动地顺应国内外的趋势，并不是真的改变态度，因此目前未有停止从库页岛进口天然气的计划。
岸田氏というのは自分自身のしっかりした意見がない政治家ですけれども、
他说岸田的个性温和，对于中俄等威权体制没有强烈对抗色彩，他的派阀基因对于经济比较重视，要将日本的对外政策调整到完全与美国同步对抗俄罗斯和中国，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好在他亦都受制于前首相安倍晋三，毕竟安倍所领导的清和会还是目前的最大派系，岸田想要继续做首相，就要遵从安倍对中强硬、对台亲切的姿态，亦都符合日本目前的民意和美国的期待，所以岸田政府会继续维持这种政治正确的方向。华盛顿智库安全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森姆认为，日本政府是因为俄乌局势触动敏感神经，不能够再假装中国不是威胁，必须在这个时候对中国强硬立场，但日本亦都确实是跟随美国。他说日本领导层知道守护台湾就是守护日本，只要日本西南诸岛被中国包抄，或者是南中国海被中国控制，这样日本的大部分贸易和石油流动都会被中国阻截。虽然日本在台湾问题越来越敢表明立场，但对于增加对台湾实际支持方面，仍然是等待美国采取第一步，甚至是等美国宣布结束战略模糊。所以对于台海问题，日本是等着看看美国怎样做，然后再决定在几大程度上仿效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宏仁认为，日本在这次俄罗斯在美国阻吓之下还侵略乌克兰的时候马上表达反对立场，因为这个也都涉及到日本今后在可能的中国与台湾冲突当中的立场。
日方一再表明说呢，他们其实反对台海目前两岸，就是说目前两岸台海局势的这个改变。
他说日方一再表明他们反对台海两岸目前局势的改变，并不是因为日本想打仗，而是希望中方不要误判，不要误以为日本有和平宪法就不会介入可能的战事，反而要介入的方式可能有很多种，连核共享都已经被安倍晋三提出了，即使在现阶段岸田文雄的内阁当中没有讨论的空间，代表很多可能性都可以被讨论。黄宏仁指出，或者日本后续会讨论对于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提升，只是有鉴于日本官僚体制的保守，他认为到达产生实质的协助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顾问、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岛田洋一认为，对日本在俄乌交战的节骨眼上面所释放反对以武力改变现状和关心台湾的言行，中国会在日本国内想办法对付。
公明党の場合は与党ルーリングパーティーの一つですけれども、
他说他推测中国会利用共同执政的公明党和一些在野党，甚至外务大臣林芳正等本来就有中的政客，来到阻挠日本逐渐形成的抗中保台的态势，
其實他一個多月之前才與安倍前首相會面，他亦感到擔憂。他覺得目前日本對於中國的強硬態度都只是講下，如果不換一些真正了解中共的鷹派是擔任外交重要職位，中國亦都不會那麼在意。台灣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黃宏仁說，中國最擔憂的就是因為俄烏交戰，世界將中俄孤立，這個對中國是回到冷戰對抗的思維當中，亦都會中斷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就。所以雖然美中近年來關係持續惡化，但是中國仍然繼續與美國對話，包括怎樣是試圖讓美國回到一個中國的框架。
今年是尼克森訪華50周年的紀念日，對中国大陆来说也是上海公报50周年的时刻。
黄宏仁说，今年是尼克松访华50周年，亦都是上海公报50周年的时刻，中方是时时刻刻提醒美方当初两国定下的共识，亦都因此近期的种种保台言论对于中方来讲就是美方试图改变中美共识或者框架的行为表现，这个其实是助长台独的证据，这个绝对不是中方想看到的结果。但是如果不接受，除了外交上谴责之外，是不是有强硬的表态或者是选项呢？制造局部性的军事冲突是有可能的。美国之音地约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俄斯入侵近两个星期以来，乌克兰战局出乎普京的预料，原本预计4日攞下乌克兰的闪电战变成普京是几乎和整个欧美的对抗，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另一方面，莫斯科仲面临另外一场更为凶险的战争，就是西方国家空前严厉的经济和金融制裁。目前俄罗斯股市崩盘，卢布暴跌，银行存款基准利率提高到20%，基本难以维持正常的经济活动。乌克兰战争陷入泥沼，俄军下一步将会怎样行动呢？普京将俄罗斯引入绝境，他还有没有退路呢？俄罗斯经济命悬一线，中国能不能够为他网开一面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乌克兰战争陷入泥沼，俄军下一步将会如何行动呢？普京将俄罗斯引入绝境，他还有没有退路呢？俄罗斯经济命悬一线，中国能否为他网开一面呢？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认为，俄军进展不利，讲明普京对俄罗斯的实力、乌克兰的抵抗和国际制裁都有严重的误判。
我想这说明普京事先对这场战争有严重的误判，他以为乌克兰的军队不堪一击，因此俄国军队一旦发起攻势，那就是势如破竹，直捣黄龙。另外也说明普京也有误判，就是他以为，
胡平说他想这些讲明了普京事先对这场战争有严重的误判，他以为乌克兰军队不堪一击，因此俄国军队一旦发起攻势，那就是势如破竹，直捣黄龙。另外讲明普京亦都有误判，他以为泽连斯基政府不得人心，乌克兰内部一定有大量的民众是支持俄国军队的，会欢迎俄国军队的来临。再有，普京亦都低估了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和对俄国的制裁。总之，俄军进展缓慢就讲明普京对这件事有严重的误判。另外，从中国政府的表现亦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应该讲普京打仗之前一定是向中国政府交了个底，中国政府起初甚至不打算撤侨，可以见得中国政府对形势亦都有误判。而中国政府的误判当然是来自普京的误判。当然我们现在也都不能够对战局过于乐观，毕竟俄国的军力比乌克兰的要强得多，俄军进展很缓慢，但是还是有进展的，接下来俄军很可能发动更大的攻势，北约又是不可能直接去到参与，只能够是间接地帮助和支援。这种帮助支援的力量会有多大呢？乌克兰还是能够抵抗到什么的程度呢？这些还是很令人担忧的。而布林肯讲话表示，乌克兰政府已经做好了安排，如果泽连斯基死了，政府能够怎样继续运作呢？讲明他们对战局的进一步恶化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中国官媒就盛赞迅速破裂的俄乌临时停火的协议，亲中媒体甚至将俄军在乌克兰进展不利归因为俄军顾念手足之情，不愿意炮轰城市伤及平民。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分析说，俄军攻击非军事目标涉嫌犯下了战争罪，中国官媒和亲中媒体的辩护企不住脚。
是，当然俄国跟俄罗斯那个就是俄罗斯打的乌克兰呢，当然有一点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这个悲哀，但是呢绝不是像那个多维所说的那么俄罗斯呢顾及了这个手足情，因为我们如果看到了，就像刚才胡碧泉也讲的，本身要建立这个安全的人道的通道，那么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
夏明话，俄罗斯打乌克兰当然有一点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悲哀，但绝对不似多维所说的俄罗斯顾及了手足情，因为人道安全通道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而且俄国亦都没有停止对平民、对很多非军事区域、对大学、对居民普通住房，甚至对核电站都发起了各种的攻击，目前亦都对电视塔的各种转播发起了攻击，目前对乌克兰的平民伤害得非常之厉害，所以这里里面确实可能会对战争罪有一定的一个提出，因为目前已经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俄国在犯下战争的罪行，联合国下面一定会讨论的。中国目前陷入一个非常的危险的境地，中国的舆论踏上了一个湿滑的斜坡，这些是非常之危险的，它可能收不住脚。大家看到越来越多的媒体已经揭示了，在战争爆发之前甚至一个月，其实中国已经知道可能会爆发冲突，而且美国亦都同中国不断进行协调，希望中国能够阻止事件的升级，但是显然中国并没有做到很多去努力，而在冬奥会上面中国同普京站在一起，给外界的印象是力挺普京去进行攻击的行为，所以今日多维同官方的媒体在习近平为侵略开脱的官方立场落来讲大话，所以他觉得这些对中国的长期战略和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非常之大的。而在军事行动预错的同时，俄罗斯还面临西方国家空前严厉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分析普遍认为俄罗斯即使打赢了这场战争，恐怕在今后一二十年的时间里面亦都换过气来的。而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亦都认同这种讲法。
确实，就算俄国打赢了这场入侵乌克兰之战，那空前强大的国际制裁还是会给俄国的经济和它的未来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
胡平说，确实就算俄国打赢了这场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空前强大的国际制裁还是会给了俄罗斯的经济和它的未来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这些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俄国侵入乌克兰这件事可以说是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政治格局的最大的改变，也都是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最大的改变，它对俄国的影响是非常之巨大的。俄国的经济本来就有很多的问题，这一次它敢于发动战争是跟中国政府事先通了气，能够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经济方面的巨大的支持，中国政府跟他们背了书，有了这样的建议他才敢发动战争的。当然他会估计到国际社会会有反弹，但他显然低估了国际社会反弹的程度、烈度和广度，因此对俄国的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可以说是在今后的一二十年里面，他想俄国要在经济上面翻身都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而很多观察家认为普京已经没有退路了，会一直走下去，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普京通话之后证实了这种的推测。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西方国家希望普京能够知难而退，但是他是一位输不起的独裁者，很有可能将世界投入危险之中。
是现在西方国家，包括北约这些，美国了等等呢，你可以看日本甚至啊，那么当然是希望普京呢感觉到这个痛，尤其普京周围的人，我们所说的这寡头呢，能够让普京呢能够往后退一步。
夏明话，目前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欧洲甚至日本，当然是希望普京感觉到痛，尤其是普京周围的寡头能够令到普京向后退一步，但是如果看到普京在叙利亚的卷入，和在车臣对格罗兹尼这个城市的炮轰等等，你可以看到普京的底线可以走得非常之残忍的，可能是文明社会没办法想象到的。他想普京可能会朝着那个方向来走，目前的悲剧是在于 好似马克龙讲嘅，普京系一个输不起嘅人，作为一个专制领导人，佢已经任职20多年，佢就想喺呢个权力上面唔想下台。显然佢如果向后退，恐怕对佢嘅权力地位都会造成灭顶之灾。所以普京作为20年嘅专制独裁嘅领导人，在多大程度上面的他的精神和思维能力，还是好像大家所认知的一种理性的想法，他已经用战略核武器来威胁这个世界。他的意思是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俄罗斯就不值得生存，所以在几大的程度上面，普京会将全世界最后拖入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觉得这种危险还是存在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的报道。
俄罗斯对入侵乌克兰所发动的全球宣传努力，似乎与部分地面部队一样都陷入停滞，两者都火力十足，但是都难以穿透重要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莫斯科的宣传攻势大部分公开进行，由俄罗斯支持的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媒体制造故事播出发表，并且在社交媒体上用俄语、英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进行张贴。但是华盛顿跟踪数字环境宣传攻势的奥迈拉斯公司发现，俄罗斯军队开始入侵乌克兰的时候，这些媒体作业就开始失去了受众。奥迈拉斯的首席执行官埃文拿胡对美国之音说，在2月24号之前，俄罗斯媒体用所有语言主导的有关乌克兰的叙事，很多内容亦有很多接触，但是几个礼拜之后情况就改变。奥迈拉斯说，俄罗斯媒体在这个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出版了12300个贴文，引发了130万的接触。而西方媒体在这段期间出版了116000个有关乌克兰的张贴，吸引了4480万接触。埃文拿胡说，俄罗斯媒体依然主导俄语的出版内容，但将英文信息的主导权让给西方媒体，这个空间亦正在缩小。欧盟上个礼拜禁止俄罗斯国营媒体，终止今日俄罗斯等俄罗斯媒体和他们在欧洲分支的播放执照。脸书母公司 Meta 和谷歌等社交媒体公司，以及 YouTube 以及抖音海外版 TikTok 亦在欧盟禁止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他们的平台上发表内容。今日俄罗斯美国网络上个礼拜写在一封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获得的备忘录当中宣布立即停止营运，并且解雇几乎所有员工，原因是不可预见的商业中断事件。Meta 较早前亦宣布已经关闭了脸书和 Instagram 上针对乌克兰民众的大约40个账户、群组和页面网络。Meta 在他们的博文当中说，这个网络使用了假账号在互联网上操作虚构人物和品牌，似乎更加真实，显然试图承受平台和营救人员的检查。谷歌就表示正在采取非凡措施停止虚假信息的传播，破坏网上虚假信息的攻势。谷歌全球事务总裁沃克尔在博文当中说，我们的平台亦对一些俄罗斯国营媒体发出极为有限制的全球建议。YouTube 过去几日已经移除了违反社区指南的几百个频道和几千个视频，包括部分从事协调欺骗行为的频道。但是社交媒体公司的镇压在多大程度上最后影响俄罗斯的虚假信息努力呢，还存在疑问。华盛顿保障民主联盟数字虚假信息研究员谢佛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现在还不清楚。谢佛说，目前脸书和推特上的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订户数量和互动依然不变，但数量很少。他又说，过去一段时间你会认为将会减少，但是很多信息会转移到他们的网红，所以他不认为网红会受限。在有些情况之下，这些网红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以来就已经建立并且维持大量的观众粉丝。一个这一类的网红是卡纳克，后者在推特上有246000名粉丝。卡纳克2020年将贴了一段被一个俄罗斯支持的媒体称之为正在发生的视频。卡纳克目前为突发新闻 Breakthrough News 组织工作，这个组织指称自己是属于劳工阶层民众的独立新闻。卡纳克和突发新闻的账号都没有刊登任何有关和俄罗斯关系的提示。 卡纳帕3月1号在特发新闻网站和 YouTube 上由他主持的快讯 Dispatches 的节目当中说，假如你所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西方国家回应一直是升级和再升级，同时忽视北约挑起今次战争的作用。这个节目到目前为止已经吸引了73,000个观看。另一个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当中走红的网红就是坎普，他为今日俄罗斯主持今夜编辑节目，他在推特上形容这个节目是反战反企业喜剧。虽然今夜编辑因为今日俄罗斯美国网络的突然关闭而消失，但是坎普主持的节目依然在 YouTube 上可以看到，包括2月28号乌克兰的那期节目。坎普在节目当中批评那些他所指称的在没有背景和历史视角的情况之下就指责俄罗斯的人。坎普当时说，基本上你必须要无知才能够得到批准证明的真正美德信号，你就必须要好像俄罗斯在真空当中入侵乌克兰这样行事。有些观察界人士说，坎普这些人的看法现在是很常见。保障民主联盟的谢法对美国之音说，现在有很多这又怎样讲主义，网红粉丝尤其是那些瞄准左翼的网红真是很难传达这些信息，因为很难继续反战反帝国主义，而你的老板又在攻击乌克兰城市。有些同样的情绪亦开始进入了美国的极右翼社交媒体。保守每日博客 Conservative Daily Podcast 的主持人之一奥特曼在星期五的节目当中说，我对战争没有立场。他之前放放了一个据称由乌克兰人制作的 YouTube 视频，叫做《拯救乌克兰的鳄鱼眼泪》。美国之音无法独立证实这个视频的真实出处。这个视频指西方国家虚伪，呼应俄罗斯有关北约扩张和乌克兰的纳粹影响等谈话要点。但是美国之音的研究发现，这个视频已经删除了制作时间数据，目前已经被贴在对某些用户可能不妥的警告提示。研究同时有发现，在视频当中讲话的这名乌克兰男子好像线上资料所讲的是莫斯科的一名演员。不理视频出自何处，奥特曼用他继续表达他对俄罗斯行动的看法。奥特曼在回应这个视频的博客当中说，我根本不希望俄罗斯去入侵乌克兰，又说，但是当你有军事设施和生物实验室的时候，顺便令我们讲一讲泽连斯基关押他的反对派领袖，令我们谈论他关闭国有化电视台的事情。奥特曼又说，你能否可以在乌克兰找到真正认为俄罗斯坏的人呢？答案是可以的。他又说，你能否在乌克兰找到认为俄罗斯在做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呢？他们正在在他们自己国家环境当中终止腐败。研究人员还发现，俄罗斯宣传已经进入了所谓的零对冲 Zero Hedge 同埋杜兰 The Duran 等极右网站。同情俄罗斯的叙事仲出现在灰色区域 The Grey Zone 网站上。研究人员形容这个网站是俄罗斯和中国宣传分子都喜欢使用的，因为愿意宣扬反美和所谓反帝的观点。卡纳帕被美国之音联络到时，他说他并没有为俄罗斯政府工作，并没有从莫斯科得到任何资金。卡纳帕在电邮当中对美国之音说，他是一名公开持有反战反帝国主义观点的记者。他又说，事实上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好像任何人能够轻易看到的那样。卡纳帕又说，就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参与有关美国外交政策和侵略的故意历史健忘症，因为我们不会被屈服于支持北约的扩张，我们就被指控为俄罗斯的代理人，他说这个是可耻的事情。奥特曼并没有回应美国之音联络他的企图。美国之音还试图联络 Meta、谷歌和推特，了解这些社交媒体公司怎样计划处理俄罗斯的宣传和与俄罗斯或者俄罗斯附属媒体没有直接关系的网红发出的虚假信息。 Meta 和谷歌在本文发表的时候还未有回复。推特分享了处理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关的虚假信息和网红操作所采取的步骤清单，包括终止十几个账号、封锁几个连接点。推特在声明当中说，我们的调查正在进行，但我们的初次发现显示，源自于俄罗斯的账号和连接和正试图破坏乌克兰目前冲突的公共讨论。但是红鱼、Redfish 等其他俄罗斯附属媒体依然活跃。红鱼说自己是数字内容制造者，在推特和 Instagram 都有账号。 红宇的推特账号几乎有151,000名粉丝，他在推文当中对欧洲的 YouTube 禁令表示反对，又说期待很快被所有平台全面禁止，同时宣传自己抖音海外版和电报 Telegram 上的账户。俄罗斯附属媒体未来将会拥有几大的影响力呢？俄罗斯社交媒体网红在几大程度上能够左右信息环境呢？现在还不清楚。但是研究人员说，俄罗斯没有可能放弃企图实现信息领域的武器化，可能对西方政府和独立媒体至少到目前为止对俄罗斯影响进行包抄的方式进行学习。奥米拉斯的埃文拿胡对美国之音说，你发现的任何信息创作运动都必须得到地面真实情况的证实，这个是美国军方从伊拉克和阿富汗艰难学到的事情。他又说，现在乌克兰的军事进攻已经停滞了，俄罗斯正开始看到这个后果。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下面是有关加纳学生讲述他逃离乌克兰因为歧视而受阻。一位工程系的三年级的学生珍妮特，他和其他的一些的加纳的学生是花了两日时间，是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抵达利沃夫，然后他们又花了13个钟头是等待越过边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珍妮特就连他面罩亦都没办法掩饰上个星期在穿越饱受战争游轮的乌克兰的时候的焦虑不安和恐惧。而当他回忆起在利沃夫的火车站，他被同白人妇女和他们的子女隔离开来，并且被阻止登上前往波兰的火车的时候，他的面罩亦都没办法掩盖他的惊讶和痛苦。美国之音上个星期五采访了六名安全抵达匈牙利贝达佩斯的加纳学生，以及在利沃夫和乌日哥罗德的另外12名加纳和尼日利亚的非洲学生。乌日哥罗德是靠近斯洛伐克边境的乌克兰城镇，这四名学生说他们在从哈尔科夫、苏米或者几乎向西的疯狂逃离的旅程之中并没有遇到任何的歧视，他们在各个地方主要是学习医学和工程学。而其他人表示，种族主义阻碍了他们的逃离并危及他们的安全，虽然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表示他们将乌克兰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并且提到了大众对他们做出的一些善举。而在上个星期，乌克兰政府为了试图逃离该国的非洲人和其他外国学生设立了一条特别热线，在这个之前越来越多的报道说这些学生被禁止登上火车和公共汽车。来自加蓬、加纳、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的代表说，他们从这些人身上帮助逃离的学生那里所听到的令到他们感到不安。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加兰迪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乌克兰人同非乌克兰人、欧洲人同非欧洲人之间绝对不应该是有任何的歧视的，所有人都在这里逃避同样的风险。他告诫说，非洲人遭受的任何不公平待遇都不是乌克兰政府政策的结果。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推特上面强调，所有人无论来自哪一个地方都必须得到公平对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很多毁灭性的方式影响了乌克兰人和非乌克兰的公民，寻求撤离的非洲人是他们的朋友，需要有平等的机会安全返回自己的国家。乌克兰政府不遗余力地解决这个问题，他这么表示的。而他所领导的外交部一直在敦促所有 政府機構幫助外國人，強調在邊境不能夠歧視非洲人，同時指責俄羅斯誇大膚色歧視的報導，進行虛假信息的宣傳。雖然烏克蘭政府做出了種種的努力，但是美國之音採訪的加勒人說，他們確實經歷了騷擾和攻擊性的言行，這些在他們試圖逃離炮火和轟炸的時候，給了他們造成了更多的壓力和恐懼。珍妮特和他的朋友說，他們在入侵開始兩日之後離開了基輔，他們睡在庇護所裡面，在加勒學生全國聯盟烏克蘭組織的主席菲利普安薩領導之下迅速建立了一個網絡的幫助之下策劃逃離。該組織還幫助資助了一些學生為奔向安全而進行的最後的衝刺。此外，加勒政府亦迅速採取行動，試圖找到給資金進入烏克蘭的方法，從其他歐洲城市派遣外交官前往烏克蘭邊境的口岸，同學生會協調在為加勒人抵達波蘭、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之後，為他們提供幫助，做好準備。根據烏克蘭教育部統計，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時候，那裡大約有 1.6 萬名的非洲學生，有900人是加勒人，其中包括工程學博士珍妮特，他和其他一些加勒人驅車前往尼沃夫。他說，這是第一次令人毛骨悚然和精疲力竭的開車的經歷。他們說，他們在加油站停下來加油和買食物的時候，遭受到的一些虐待使到情況變得更差。珍妮特在敘述他的經歷的時候顯然很難過，他說烏克蘭就好像他的第二故鄉，他十幾歲就來了這個地方，這些是很不幸的。在他們逃命的時候，他從來並沒有想過膚色會成為一個問題。他又說，有一次他在加油站加油的時候被攔住了，在尼沃夫火車站的情況就更差，他們被推到一邊，即使警察過來查看發生了什麼事。這些亦是娜娜在尼沃夫和哈爾科夫火車站的經歷。他在哈爾科夫還有幾個月就要拿到醫學學位，轟炸開始之後，他前往火車站，在附近的一個地鐵站裡面避難，在那裡逗留了三日，人們和他分享了他們的食物和水。隨著爆炸和轟炸加劇，他和另外一名加勒學生意識到他們必須試圖離開這個城市。他又說，每個人都想逼上去火車，他們沒辦法不在外面等待。然後他又接著說，就在他們等待的時候，他能夠聽到炮擊和爆炸聲，但是你不能夠跑開去找掩護，因為如果火車來了，他會開走的，將你留低下來。所以雖然他被嚇到魂不附體，但是他沒辦法不站在那個地方等火車來，試著和其他人一起逼上去。他又解釋說，他喊著拼命地逼上火車，而其他婦女也在那裡喊，邊喊邊推，小老哥也在那裡喊。29歲的他說，烏克蘭婦女和他們的子女受到了虐待，他一直告訴人知。他亦都是一個女人，他和其他一些非洲學生聚集在一起試圖登上火車，但是一名烏克蘭男子拿著一把獵槍，命令那些非洲男子返回到隊列的盡頭，他令到每個人都感到害怕，直到四個警察將他撳低，將他帶走。身材瘦長的尼日利亞足球隊的運動員戈登說，他所看到的大部分情況都是由於普遍的混亂和恐懼造成的。他在上個星期剛剛越境進入斯洛伐克之後，美國之音採訪了他，他對種族歧視的講法不以為然。他說，你看看每個人都在這裡爭先恐後地趕火車和穿越邊境，每個人都是很害怕的，推推拱拱，想要逼到隊伍的最前面。而其他的非洲人不同意他的講法，娜娜在尼沃夫火車站說，他站了好幾個小時了，他們一直將烏克蘭婦女送上火車，而不是他們的人在這裡笑。他又說，這些人甚至試圖用語言作為障礙來到趕他走，不理他。在加勒學生菲利普說，令到他感到最可怕的時刻，是當他設法從他學醫的地方蘇米逃出來的時候，從俄羅斯士兵剛剛撞正。當時很多俄羅斯的人，他們恐嚇他，用槍指著他，威脅要向他們開槍。他說，學生會和加勒政府的共同努力得到了回報，就是根據一名加勒官員說，在烏克蘭戰爭爆發的時候，在烏克蘭的900名加勒學生之中，只有39人仍然留在那個地方。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